人类生命的起源燃起了世纪以来剧烈的辩论。人类是怎样产生的？神是否提供了最初生命的火花，然后委托给人类那生命的延续？还是神仍然将生命的气息吹进每个人？如果是这样，在何时，在受孕之时，在怀孕的期间，或者在肉体出生之时呢？《人类生命的起源》一书处理这些复杂的问题和圣经中有关这方面的章节。一些章节似乎相互矛盾，因为他们被误解了。只有圣经可以分解人类生命开始的奥秘。人类生命的起源，作者蒂罗伯牧师。人类生命的起源，书面的设计描写神所赋予的魂的生命的火花或气息。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箭两刃的箭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第十七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序言。在你开始学习圣经之前，如果你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徒，你必须私自向父神承认自己的罪。我们若认自己已知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已知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知或遗忘的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你然后将会与神相交，被圣灵充满，准备好从神的话语中学习圣经教义。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四节。你个人若从未有信主耶稣基督为救主，问题不是有否认你的罪，问题是有否单单相信基督一位。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六节。人类生命的起源。人类的生命是怎样开始的？人类是怎样产生的？在寻求解决此奥秘，这个问题燃起了世纪以来的辩论。许多科学家所提倡的假设是，生命最有可能从分子形成类似 DNA 的物质进化成人类。他们认为化学元素自发的相结合产生了生命的火花。生命能否出现于一个随机的情况之下，其中数学概率的发生实际上是零。而这般不确实的理论来自我们的社会科学阶层，你当相信什么？自然的复杂与和谐，人的心灵和身体，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确和复杂。这一切要求一个造物主和设计师。设计和纪律揭露了生命之存在的第一个因素，就是那创造所有形式的生物生命，其惊人过程背后的神的智力和旨意。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创造的壮丽明确地指出，那设计师就是有无限能力和可畏品性的神。圣经不含糊地声明，神就是那一位创造了不仅天地，还有地球上所有的生命。人类的生命是神创造的顶点。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但争议激起环绕着神最终的创作。神创造的第一个男人和女人，五脏俱全，没有身体上的缺陷或罪恶，把他们放置在理想的环境中，吩咐他们生养众多。人类的任务是复制自己。人的生命是怎样被复制？神是否提供最初生命的火花，然后委托给人类那生命的延续？还是神仍然将生命的气息吹进每个人？如果是这样的话，人的生命在什么时候开始呢？正统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对解释随着最初亚当和女人被创造之后人类生命的创造提供了两个学说，灵魂遗传论和神创论。灵魂遗传论坚持魂，人类非物质的部分，以及人的身体起源于间接由双亲继承来繁殖。神创论保持在受孕时、怀孕期间，或当每个人出生时，神及时创造一个新的人的魂。两个学说在整个教会历史中都有先例和支持，但哪一个立场更紧密地反映圣经对人类生命起源的解释呢？第一个人类生命的创造。创造的活动。创世纪第一和第二章含有四个希伯来文的动词，描绘神创造最初人类生命的活动。一 Bara 意味创造，从一无所有造出一些东西来，其拉丁文是 Ex nihilo。Bara 可以在创世纪第一章的三节经文中找到，每一次之使用都反映到一个必不可少神创造性的行为。当他创造天地时，他从先前没有存在的材料产生无机之物，他给动物和人类生命，当以前没有生命的存在。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七节。二 Yasab， 虽然亚当的人的生命是从虚无中创造出来，他的身体是从尘土形成，一些已经存在的材料。这第二个动词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找到，指的是由神形成的男性身体作为一个生物的有机体活物。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生物的生命。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生物生命存在于人体内所有的细胞中，并且提供必须的功能，以致维持有生命的物质。生物的生命是物质，不包括一个人的魂，那是非物质。因此，生物的生命本身不是人的生命。比较而言 ，Bara 描述人类的生命，一个完整和独特的创作，之前从未存在过， 照着神的形象造。三 Essen 使用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意味造或跟着一个模式来制造。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神创造人所用的模式是他自己，照着我们的形象 Veslem 和样式。这形象是什么？现今希伯来文形象的使用指的是一个属灵而不是肉身的复制本。第26节古文的含义与现代的用法如果不相同也相似。 Veslem 所传达的不是一种有形可见的结构，而是影子的形象。人不是创造为神的副本，一个亵渎神的思想，而是他影子的形象。影子的形象描述无形的东西，但却是真实的。神赋予人类一个非物质无形的质量，我们被赋予理性、道德和亲情的能力，是神以生命的火花来加给力量。作为神的形象，人类是唯一的活物，独特的反映神。神拥有真实但无形的质量，作为神影子的形象，我们的质量也是真实但无形的，而且像神一样，那质量只可以由它的特性来定义。这些特性包括自觉、智力、意志和良知。从神学的观点而言，魂才是真正的人，在一个人生物活体里存在。人的魂在其创造时是完美的，但现在与罪性连起来，运作的不完善。虽然这无形的质量是逊色于神完美的质量，但魂是建立人类比较其他生物占优势的元素。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相同质量的魂，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反映出魂里各方面的结合。让我解释一下，当意志走向真理的负面，心态和良知受到影响，出现不稳定失调的个性。当意志走向真理的正面，心态和良知亦受到影响，发展成一个平衡、稳定和能调整的个性。遗传和环境也能影响人格的各个方面，但意志最终决定魂里各方面的互相影响。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的 Essen 指的是人类魂生命的特别创造。由于造 Essen 和创造 Berle 两者都与第26节27节照着我们的形象神的形象一语连接，因此这两节的动词必定是指创造带有个性魂的生命。人的魂是从一无所有创造出来，但也是跟着一个模式来制造，这模式就是神的形象 Essen 和 Berle， 因此表示魂生命的创造，人类一个独特的生命。神创造的所有其他活物没有一样被说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四，与其不同 Yasser 用来描述男性生物生命的创造。第四个动词建造描绘女性身体神圣的建造。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创世纪第二章第22节。正如男性身体的形成，女性身体的建造包括输送生物生命。这生物的生命和魂的生命是同时授予，先给亚当和后来给女人， 这四个希伯来动词是用来指定三个中两个类别的生命。创造的模式。最初创造的模式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可以清楚地看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生物的生命造人，将生气魂的生命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字面的意思是有生命的魂，就是人的生命，名叫亚当。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动词 nafsh 意为吹在，结果是 nashment chim 生命的气息，描绘了一幅口头上的图片，表示出无形的魂生命直接由神赐给一个人。 nashment 指的是神的气息，神自己吹进第一个人 nashom 他自己生命的火花，就是这火花产生人类的生命。请留意有形的生物生命的血肉和骨与无形的魂生命的质量之间有着鲜明的对比。人不能成为活的魂，直至神呼出他的气息进入第一个人体，形成活的生物。在整个历史中，每一个人的出生都是这样。因此生物生命以动词 yasser 和 banner 来描述加入魂的生命，以动词 burl 和 eisen 来描述形成了第三个类别，就是人的生命 nefesh chinya 在第一个男人和女人里。生命的类别。堕落之前的创造。神对人类最初的创造揭露了三个类别的生命，是每个人固有的。首先，神从地面上的尘土、土壤的化学品创造生物的生命。其次，他创造了无中生有的魂的生命，把那生命传授给生物的生命。第三，它结合生物的生命和魂的生命，创造成人的生命。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描述一连串神奇的事件。希伯来文 Y 连续的使用表明，每一个神创造性的行为接着他先前的行为。因此，神卓越的创造是依着一个逻辑的顺序发生。一，从尘土形成生物的生命。二，把魂的生命传授到生物的生命。三，魂的生命加入生物的生命，创造成人的生命。神建立这个相同的序列给亚当的后代人类。堕落之后的创造。生物的生命和魂的生命直接和同时的，首先给亚当，然后女人，这永远将会不再次重演。神立即创造生物的生命在历史上只有两次。由于人的生命在堕落之后会延续，人的生命在人类历史中是怎样被复制，亚当之后生物生命的受孕是交配的结果，然后在子宫里经过发展。魂的生命永远是由神创造，在出生的那一刻立即传授到生物的生命。认识生物生命和魂生命的起源之区别，对辨别人的生命在亚当和女人堕落之后是怎样延续是非常重要的。在母胎内生物生命的发展是完全依赖母亲，魂的生命是完全依赖神。起初生命的气息指亚当成为人的那一刻，就是为全人类设置的模式，以这第一个戏剧性瞬息间完成人的生命。 当出生婴儿第一次抽入呼吸时，就是这个时候，神把他神圣的气息传授到婴儿的鼻孔内，这个魂的生命就创造了，并且与出生婴儿的生物生命结合。为什么人的生命不能以另一种方式开始？因为亚当的原罪和在堕落之后罪性期后的介入，生物的生命不能再由神立即授予。这就如罪性是从一人亚当入了世界，灵性上的死就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当亚当犯罪，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当亚当借着自己的意志犯罪时，全人类在精子的关系上也在场。由于他的罪，亚当在灵性上死了，也损坏了他的本性。由此产生的罪性，经过亚当的精子传到他的后代人类。因此生物的生命输送罪性。在肉体诞生时，神把属于亚当过犯的罪状或谴责归咎给我们每一个，因为它是我们自己的过。神不能创造不完善的东西而不损及自己完美的性格。因此在我们出生时，他立即创造我们的魂，没有生物生命固有罪性的沾染。他从来不宽容或把自己牵连在亚当的罪中，这使他成为罪的作者，一个亵渎神的思想。神继续创造人的生命。圣经里某些经文宣布，在堕落之后，神继续直接创造人类生命的角色。这些经文实实在在地说明，由神立即，不是间接创造。你们休要倚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十二节。以赛亚使用生命的气息和鼻孔的字眼来形容，在堕落之后，人类魂的生命。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用于创造亚当魂的生命是同样的描述。人类魂的生命是永远依赖神。从以赛亚书的另一节经文，神立即创造这个魂的生命变得更明显。我必不和以色列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生命的火花、魂的生命与灵性、人的生命都必发昏。以赛亚书第57章第16节。希伯来文 relach 灵，在这个内容里是指人的生命。这生命是由神通过呼吸 neshama 进入亚当的鼻孔而产生，并同样的传授到每个人。神呼吸进入鼻孔的是魂的生命。neshama 这个词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用作魂生命的火花，而 S 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是创造魂生命的动词，都出现在以赛亚书第57章第16节。这节经文提醒我们，神立即创造魂的生命，因此人类的生命不仅是给亚当，也是给全人类。旧约圣经许多其他的经文确认神继续是人类生命的造物主。在堕落之后，他没有委托人类复制人类生命的特权，人只能复制生物的生命。约伯记断言，神继续建立人的生命。在极端的痛苦中，约伯无疑地承认神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可缺少的。当约伯失去他的财富，见到仆人和儿女被杀害，他指出说，我赤身出于母胎出生，也必赤身归回， 赏赐人的生命和富贵荣华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记第一章第二十一节。到神选择的时候，魂的生命和生物的生命分离，招致肉体的死亡。在肉体死亡之时，人类生命的这两个类别的命运是另一节经文的主题。尘土生物的生命仍归于地，灵魂的生命仍归于赐灵的神。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七节。当魂离开身体，肉体的死亡发生，此时生物的生命结束，返回尘土。尘土与希伯来字 Aver 相同，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用来描述生物生命形成的物质。生物的生命是有机和遗传的，生物的生命不返回神，它从地而来便返回地。但魂的生命气息是神所赐的，在肉体死亡时返回它，作为永恒的处置。所罗门传道书的人性作者承认神直接赐给他魂的生命，因此人的生命神赐给所罗门的，他也赐给每个人。灵魂的生命仍归于赐灵的神。扼要的描述在堕落之后魂生命的起源和命运。永久的处置意味在耶稣基督的信徒将永远生活在天堂里，而非信徒将居住在火湖里，与主永远分离。以赛亚进一步证实旧约圣经对神立即形成魂生命的保证。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生命的火花，魂的生命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人的生命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以赛亚书第42章第5节。 Neshama 生命的火花的字不仅是指起初的创造，但也是指在堕落之后魂生命的传授。请注意第五节的前一部分，描写神过去创造的活动，动词是过去时态。相比之下，最后的动词赐是现在时态。从亚当起，经过以赛亚的写道，直到人类历史的终结，神至尊地赋予他的气息，生命的火花，给任何他选择的人，当他们从母胎出现时。当神给亚当魂的生命时，他为伊甸园以后所有人类生命的传授设置模式。另一段经文来自约伯记，证实神立即提供魂的生命。神的灵造我一个人，从全能者的气，魂的生命使我得生，人的生命。约伯记第33章第4节。约伯记33章第4节的下半句阐明了上半句。神借着呼出进入每一个人魂生命的气息来传授人的生命。这是以利户向约伯说的话，约伯的一个善意但误导的朋友。以利户一个浮躁和傲慢的年轻贵族，愤怒以利法、比勒达和索法给约伯的谴责，在约伯长期的痛苦中。这三个朋友虽然年纪大点，也应该明智点，误以为约伯对神犯了罪，现在受到神的处罚。约伯正确的否认这个引起他受苦的原因，维护自己的清白。虽然以利户也认为约伯的不义是引起他遇上灾难的原因，他不认为这三个朋友准确地说明他们反对约伯的立场。以利户然后在第33章剖白他反对约伯的立场，他所说的大部分都不是属神的观点。 他的假智能实际上变成了约伯额外的考验。但是在对白的前言，在提出他的资格作为一个有价值的顾问，以利户对有关魂生命的传授表示正确的观点。在提出他反对约伯、以利法、比利达、索法有缺陷的立场时，以利户以反映对人生命这种认识的方法来获得及时的信誉。以利户在对白的整体中，尽管傲慢和错误表示他的前提是基于某些属神的真理，全能者神的气息就是生命，人类生命的来源，即使在堕落之后，是神不是生育创造魂的生命，因此人的生命。人类生命的起源，第一部分完。请登录网址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如有疑问，请联系 QQ 6317-63088 13509526401，微信6317-63088 13502234893。